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活在一个互相比较的世界啊，很少人能够不与别人比较。从小在学校读书，就要比谁的功课好。出了社会之后呢，常常也要去比较谁的职位的高低。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就会知道上帝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人的。上帝不拿我们与别人比较，而且这世俗的标准，人总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如果我们经常落在与他人比较当中，一定是不会快乐的。一山还有一山高，人比人会气死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去明白我们这一生是以神为乐，并且我们也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比较容易去轻看身边这一些人的比较啊。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仿佛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应该的，而什么是必须做的，这是有所差别的。所谓的应该，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必定要去做的事情啊。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第八章《论侍奉》的下半段。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钉在十字架上”，经文在加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加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证明，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世界无关，属世的快乐、利益、罪恶的欲望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对世界毫无兴趣，因为他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不能找我算账，世界做其计划时也不将我考虑在其中，因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死了。我也很乐意为世界而牺牲自己，钉十字架，正如基督为救赎罪人而死一样。当然，我的牺牲是不能和基督相比的，但我将每日献上我自己，努力要赢得这个世界的灵魂。但愿每一个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 都有如上述所说的。可惜好些基督徒并没有钉十字架，他们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样的人生命贫乏，生活不完全，没有真实的生命，不能结果子。愿我们宁愿就世界而论，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自己而论，将世界钉在十字架上，看他是死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世界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试探，太多的冲突，我的心也常被搅扰，我的眼目常被诱惑。主啊，让我时时回到你的十字架前，将自己再次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一生的抉择》。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身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我们要继续看到第八章论侍奉的下半段。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是，某些人在固定的岗位上服侍久了，会逐渐被固定的侍奉标准化了，日复一日重复做自己该做的事，而忘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怜悯和体恤。认同并不表示纵容服侍的对象，更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看见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意为了满足这个需要而付上一切的努力和代价。这是服侍的基本精神，也是服侍能达到神为事工所定的目标的要素。我刚刚踏入侍奉领域，还在金边宣教学院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写了一些话在贝壳上送给我们。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拿到的那句话：人们不关心你知道什么，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什么。我们往往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却没能触动人的心，因为我们缺少认同感。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福特利在《柴迪克》这本书中讲述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有一位国王心烦意乱，因为他最心爱的马不见了。国王派出许多信差到全国各处寻找这匹马，国王心情沮丧，所以提供奖赏。有许多人前来应征，想得到悬赏，但都失败了。一位国王朝廷的弄臣要求觐见国王，并且宣称自己能够找到那匹马。国王大喊：你别人找不到，你却能够找到吗？这位弄臣回答：是的，陛下。国王说：那么你动手做吧。他想反正自己也不会有所损失。不到几个小时，那匹马就回到宫殿。国王非常的惊讶，马上叫这位弄臣来问他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弄臣回答：陛下，这很简单，我只不过问自己，如果我是一匹马，我会去哪里呢？只要设身处地地想，就能找到了。侍奉不能只做分内的事，要做需要做的事。既是如此，认同人的需要就是侍奉不可少的要素。施洗约翰因为耶稣前来接受他的洗礼而感到困惑，因为耶稣是众人中唯一不需要这么做的人。但是耶稣却回答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注意到了吗？耶稣做了他最不需要做的事，却竟然说理当。在这句尽是满足或成全的意思，表达耶稣和旧约律法和预言的关系。义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正当关系， 承认神的主权，并绝对顺服。正因为这种关系，耶稣甘心乐意完成艰巨的救赎使命，而且看为是理当的。让我用释义法将耶稣的话重述一遍。作为人的代表，我现在不可以用自己原有的身份来推辞应尽之责。既是完全的人，就应该有完整的人应当有的表现，对神的主权绝对顺服。身为神的仆人，主耶稣这种角色的认知是我们不可少的。虽然要放下自己服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一个神人关系已经正确化的人而言，那是应该做的。因为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标准去评估，而是绝对听从于神。连神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都必须扮演人的角色顺服神，更何况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呢？笔者在投身做传道人之前是一个专业的美术设计师，后来放下条件极好的工作到柬埔寨去，踏上全时间侍奉主的道路。正如预料之中，很多人对我的决定感到不解，这些人的眼光不一定是歧视我的，也有敬佩的。有一次我和一个弟兄谈话，他说，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竟然放弃工作献身做传道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牺牲。还有一次，一个好朋友的父亲看见我，只说了四个字，你真伟大。我深信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是如果传道人陶醉在这些甜言蜜语中，就糟糕了。我告诉那位弟兄，我并不觉得放弃世上的工作当传道人是一种牺牲，相反的，我是从一个次好的领域进入一个更有价值的领域，这是赚不是赔。而且从神人的关系来看，这只是我的本分而已。过分强调神的主权，常叫人以为神是一个霸权者或独裁者。如果地上有一个像他一样的统治者，肯定是人类迈向自由民主的一大危害。的确，如果我们用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来理解的话，神的确是一个蛮横无理的霸权者。然而，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神人关系正当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神和人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试着以画画来比喻，一个画家拥有绝对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思选用什么材料去完成一幅作品，材料不能自由地干预画家的选择。画家和画笔之间也不存在民主不民主的问题，画笔必须扮演画笔的角色，完全听服于画家，才能发挥作用，也唯有这样他才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说穿了，被画家用来画画永远只是他的本分罢了。什么时候这个本分变成了伟大的事呢？如果其他所有的画笔都不愿意扮演画笔，只有一支画笔愿意，他的表现同那些不愿意的画笔相比之下，就被视为一个稀有并伟大的牺牲。人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曾经用十几堂讲道逐一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伟人故事。那一系列讲道结束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圣经中的伟人不过都是一些尽上自己本分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人罢了，绝非什么伟大之举。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大部分人连自己的本分都没有尽上。耶稣他做了一件超过他应该做的事，但是他既然道成肉身成为人，就扮演一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对神顺服到底。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正是耶稣在受洗时说理当的意义。所以神的仆人 不要为侍奉神感到勉强，也不要衡量自己的牺牲有多伟大。当看这一切为人对神主权的基本职责。再者，我们的付出与耶稣的举动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耶稣说理当，更何况是我们呢？耶稣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到底是对谁说的呢？是对耶稣说的，还是对周围观礼的人和施洗约翰说的？根据马太福音记载，这话是神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真正的身份，以表明耶稣接受悔改的洗礼，但是他和其他受洗者是有分别的。然而，在翻阅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时，会发现这里说的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由此可见，这话不只是对周边的人说，也是对耶稣说的。这句话对周边之人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当时他们都不认识耶稣是谁。然而，这话对耶稣本人有意义吗？有的，这表示耶稣接受了神的委任和差遣，担负神永恒计划中高潮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救赎。这个使命要求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即使是这样，也是出于神对耶稣的爱。耶稣的完美属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期间，也有人性中非罪性的软弱，例如身体的痛苦和饥饿，情绪的压力，如恐惧、忧愁等等。当耶稣在承受极大压力时，我深信，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就是他最大的安慰和动力。神的仆人如果拥有伟大的精神，能够毫无保留顺服神的主权，并且任劳任怨关爱和服侍世人，却不知道神爱他，也没有把握所做的神是否悦纳，那会服侍得很辛苦，甚至难以持久。侍奉的心态、方法和成果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是我们取悦神的手段。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侍奉成果，而是单单因为神爱我们。侍奉的好成果不会让神爱我们多一点，侍奉没有成果也不会使神少爱我们一点。神对我们的爱和悦纳是侍奉的动力，不是侍奉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是因神的爱而侍奉，不是借侍奉要得到神的悦纳。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那些为了要得到神的悦纳而侍奉的人，很容易落在没有喜乐、没有把握，而且充满恐惧和不安的侍奉状态中，生怕自己努力的不够，最终被神遗弃。然而，一个有把握神悦纳他的人，则完全相反。每一个人的侍奉都会面对低落时期，除非我们有把握神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否则将难以坚持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使命。不久前，德蕾莎修女所写的《成为我的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引起轰动，因为书中揭示德蕾莎修女曾经有长达几十年时间痛苦于自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甚至曾因祷告得不到回应而怀疑过上帝的存在。这本书面世以后，社会人士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因为德蕾莎修女几十年来一次次写着白纸黑字，至终却证明她不信神。有信仰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德蕾莎修女每天早上4:30起来祷告，在听不到看不到的黑暗中祈求神的回应，坚持几十年至生命的终结。假如真的不信了，倒头呼呼大睡就是了，还理他干什么呢？到底什么事情使德蕾莎修女在疑惑中仍然坚持一生侍奉神到底呢？他在19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把答案告诉我们。他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开始爱上这份黑暗，因为我相信这只是基督在世上经历的痛苦和黑暗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这难道不是绝对的相信神吗？ 还有另一句他生前说过的话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很多人误解我们的本能是工作，其实我们的本能是基督的爱。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和堕落的罪人中侍奉主，有时候确实很累人，我们会面对各种挑战和不顺心的事，叫我们恐惧、灰心、受伤、沮丧、难过，甚至有时候会和德蕾莎修女同样的感受，听不到神的声音，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在那个时候，什么因素能使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呢？只有神的爱。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论侍奉，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九章论怜悯，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胜过软弱，胜过失恋，星星